RTI 剧场碧玉宫，独报楼主原著，华星娱乐出版，李正淳导播配音。
青灵轻轻地抱着灿娘，她那娇小的身躯靠着青灵，片刻之间，那些分别日子里的相思、担忧、寂寞、忧伤都化为乌有了，都被这片刻的温存冲走了。两个人在这静静的厅堂中依偎着，只觉得无比的幸福，彼此甚至可以听到对方的心跳。青灵忽然说道：
妹妹，你以后不准再叫我姐夫了。
可是我不得不叫啊，你是我的姐夫，姐姐那么爱你，你不能辜负她。
我知道，我不会辜负她，我也爱她，但是我同时也爱你，怎么办呢？
我不知道，我不能做对不起姐姐的事，因为姐姐爱我，而我也最喜欢他。
那么你是不能跟我一起生活了？
哎呀，哥哥，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舍不得你，哎呀，真为难。
难道不能效仿娥皇女英的故事吗？
好，我愿意啊，我愿意这样，不但可以嫁给你，还可以永远跟姐姐在一起。我情愿做你的妾，可是不知道姐姐愿不愿意。
青灵的心中大为宽慰，就像一块石头落地，他已经向其中的一方说明妥当，只需要弱水一凤同意就行了。禁不住心中的快乐万分，揽住了灿娘，她说：
妹妹，你放心，她是爱你的，我想她一定会同意。
抱着灿娘，青灵忍不住要去亲吻她的芳唇。此时忽然有侍女来报：
老爷请姑少爷到书房叙话。
青灵放下了灿娘，去了书房。侍女们在暗中窃笑，这位姑爷明明是大姑娘的未过门的丈夫，怎么会跟二姑娘如此的亲热呢？绿光帮少主巩青林返回江南之后不久，江湖上即传出绿宫断魂两家夙愿已解，即将在江南重振旧业的消息。断魂枪刘夏光虽然腿部残废，但仍然雄心勃勃，仗着有他的长女弱水一凤刘丹凤的策划，断魂枪刘家旧部闻风赶到，在杭州总舵重振昔日旗鼓。而在太湖的绿宫旧部，在神眼郎君巩立方、七手天神何万生的率领之下，也都返回了江南勾荣总舵。他们的少主巩青林从杭州赶来，原先霸占绿宫产业的丐帮中人闻风遁逃。绿宫帮在勾荣重新以新面目出现，少主巩青林正式就任帮主。祖师灵前立誓，务必光大绿宫门户，纠合天下侠义之士，铲除武林败类，同时片撒名帖，送天下各帮各派，大意说绿宫派大难之后力谋复兴，希望各派侠义之士武林同道，念在射日宫巩天雄与绿娘子何一华的份上多多协助。绿宫、断魂两家轰轰烈烈的复兴崛起，江湖各派都表示欣慰。九华山路的蝶镖帮谢老爷子亲自来两帮总舵道贺，见到了青灵、刘夏光、弱水一凤、灿娘，老爷子喜不自胜， 同时从他的口中得知白书生谢逊也已经回到九华山下的谢家庄中，只是神情抑郁，默默寡欢，现在在家中休养。谢老爷子与两家约定，联合蝶镖、绿弓、断魂枪三派之力，扫荡茅山狼谷。时间筹划由绿弓巩清林决定。在勾荣绿弓派总舵，这一向是热闹极了。清林得到巩立方跟何万生的协助，帮务是蒸蒸日上，已经快要恢复昔日的旧官了。不久之后，原道的客人纷纷来贺，陇西来了诸葛兄妹诸葛正跟诸葛燕，河南渔福帮来了代理掌门人渔牧堂主姚元培，百杰帮来了帮主慕容孝，只有关外梅剑派的新掌门方世泰因故没办法亲自来到，改由他的未过门夫人燕红小姐到江南来此祝贺。此时若水一凤刘丹凤也来到了勾荣，大家聚首堂中，谢老达官去杭州看他的老友刘夏光去了。这里除了榆木堂主姚元培之外，全是各派的少掌门，大家年轻人在一起欢喜的畅谈。嫣红已经不似从前做一件梅侍女时的样子了，看她装扮入时雍容大方，俨然是大家闺秀。大家听说她是梅剑庄主方女侠的未过门儿媳，无不心存敬意。若水一凤问她别后的情形，知道梅剑派已经渐渐地恢复旧官，只是方世太谨慎不敢擅离，叫她再三向丹凤姐青林兄致意问候，并说如果有需要任何奥援，梅剑派绝对不会推辞。问起他们两个跟那位梅剑掌门人是否已经完婚，嫣红羞得抬不起头来，连忙摇着他的头，给若水一凤逼得急了，才说世太只仗着他姐妹整理帮务教导剑法，对婚事提也不提，一个人独居书斋，对嫣红姹紫两个亦师亦友，平日也不近女色，时常怀念起母亲一剑梅跟父亲哈格泰来，一个人独自流泪。而嫣红跟姹紫两个人名分未定，也不好去管这位丈夫，两个人的心目当中倒不是急着要完婚，而是对丈夫怀念公婆情切，唯恐他有损身体。若水一凤觉得世太的确是天性醇厚，但这样的做法未免太迂腐了，突然使两位夫人担心而于事无补，如果弄出病来，一剑梅跟哈格泰在九泉之下也难以瞑目，决心等到嫣红回去的时候，由丹凤青林联名致函世太，劝他节哀振作，早日与两女完婚。嫣红虽然害羞，但心中却暗自感激这位通达的刘大姑娘。女孩子在一起谈的都是这一类的事，嫣红问起了丹凤，目前断魂枪刘家与绿弓派巩家均已复兴，一切大致抵定，他跟青林的婚事也好早点办了。只见若水一凤虽然没有害羞的神态，但是也长长的叹息了一声。嫣红看他满脸的幽怨，知道这其中必然有难言之意，唯恐让他不开心，连忙用其他的话语带过。诸葛正跟诸葛燕此番前来，看到江南的繁华，才知道天大地大。他们僻居陇西，富可敌国，但是说到风光旖旎、文采风流，还是不如江南。诸葛燕小姑娘的芳心中最为复杂，现在在她的眼中，青林已经是一帮之主，人物轩昂，英姿焕发，锦袍雍容，举止安详，绝对不是当年刚刚来到陇西时候的那种无下阿蒙的样子了。青林哥哥毕竟是出头了，看他在人群之中宛如鹤立鸡群，那慕容孝跟姚元培哪里比得上， 甚至于自己的哥哥诸葛正好像也略逊他一筹似的。而小姑娘最不高兴的就是那弱水一凤刘丹凤姑娘，人是美艳大方，周旋在众宾客之中就如同女主人似的，大家有的时候口无遮拦问她跟青灵哥哥的玩笑，问他们两人到底什么时候请喝喜酒。丹凤落落大方，青灵也不否认，这个情形看在诸葛燕小姑娘的眼中，芳心中竟不知为什么有一种异样的感觉浮起，那藏在她少女心中深处的一丝意念此时是被蒙上了阴影了。她们兄妹哪里知道，在这一年多的时间中，青灵变化如此之大，如此之快。当玉楼帮闻悉青灵返回江南重振绿宫旗鼓的时候，玉楼居士立命一子一女到江南去道贺，并且微微地露出意思，要将女儿许配给青灵。哪知事出意外，青灵已经有了弱水一凤，这个情况让诸葛燕的芳心中失望无比，也让诸葛正感到困难。妹妹年纪不小了，丢失了青灵这样一个好对象，以后还真是难遇到理想的人呢。心中暗暗后悔，当青灵来到陇西的时候，为什么不先将婚事给定下来呢？当时明知刘夏光跟他有仇，唯恐他复仇不果，送掉一条小命，自己妹妹岂不是落空？玉楼居士也是如此想。现在弄成这样，眼见妹妹黛眉深锁，郁郁寡欢，诸葛正的心中更是难过。从慕容孝的口中得悉六指神丐齐木公已然知道恶华的死讯，带着病的身体没有起色，现在仍然缠绵病榻。而姚元培却说，风云女吕英现在随那天下第一奇人同叟欧阳磊到西殿湖边精舍去学艺，已经有信捎过来，叙述欧阳磊待他很好，宛如父女一般，学艺甚有进展等等，并且属意姚元培带向青灵哥哥及丹凤姐姐、恶华姐姐、谢逊公子问好。青灵心中是又喜又忧，高兴的是英师妹有了良好的学艺去处，忧的是六指神丐齐木公的病情完全没有起色。众人在勾容盘桓，青灵与他们商定扫荡茅山狼谷的时候，各帮派均愿出力效劳。欢聚了几天，各派来者纷纷告辞回去，只有诸葛正跟诸葛燕兄妹两人因为贪恋江南的风光，暂时不打算回去，直接离开勾容到各处去游玩。陇西的若婆婆也来了，住在杭州，跟她的女婿刘夏光住在一起，更增添了断魂枪刘家的声势。新年一过，绿宫断魂两家一切抵定，青灵还在勾容，丹凤直接回去杭州，而那本风雷真经则保存在杭州颤娘的身边。这也是青灵的主意，心想自己在勾容忙着绿宫帮务，丹凤又忙着整顿断魂枪刘家，颤娘归中寂寞，留下这本奇书给他，好让他在断魂枪刘老爷子的指点之下先学一点基本功夫，借以去病强身，同时有一件事情做好，也好借此消遣一番。
RTI 剧场《碧玉宫》，独报楼主原著，华星娱乐出版，李正淳导播配音。谢谢收听。